这个2015年第一个主日都在这里，当然也是有人有其他的事没有来，或者外地，我们也同样的求神施恩怜悯，求神大大来赐福因为上帝是全地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垂听呼求祷告的上帝，所以我们就再一次乘着这样的心到神面前。诸位也看见我们的主题就是同盟建立，同心建造这个就是耶利米书31章第四节的这个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以色列民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在以极古为美。所以这节圣经很短，但是它包括几样。第一就是以色列民，第二就是那个建立的这个应许，但是所有这些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说话的这一位，这是谁呢？当然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今天会这样子来在神的面前，因为有这样的应许，我们就可以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巴不得我们新年真是有这样的把握，知道上帝要使我们在新年的日子每一天都更加欢欣喜乐，更加蒙神建立，都更加以神为美，更加以神为喜乐。所以第一，这个我是谁？这个我就是耶和华，他是建立塑造的神，这一位神是独一的真神。你是谁呢？你是以色列民，也是万国万民。不但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有这个宣告，在耶利米书里头说的也是对于万国万民说的。所以呢，都要一同蒙耶和华神建立，也叫同心来建造。所以我们从几方面来看，第一方面，耶和华是建立塑造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因为他是活水的泉源。在耶利米书里头责备耶利米说，耶利米当时人说我的子民啊，他们做了一件愚蠢的事，就是放弃了活水的泉源，为自己造一个会破裂的池子。所以说的是耶和华上帝是赐生命活水泉源的上帝。在新约里头，圣灵要说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生命的活水。然后圣灵来，他浇灌我们，从上浇灌，按照罗马书所说的，就是那个把圣灵源源不断的，罗马书第5章在那里讲到说，这个把神的爱浇灌下来。所以呢，这个活水的泉源，旧约有讲耶和华上帝，新约耶稣宣告，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圣灵降临在教会普世的人，凡是受圣灵感动来悔改的，我们里面都有活水的泉源。感谢上帝，我们的生命不至于枯干，不是因为人的努力，不是因为你用什么其他方法，而是我们的神是活水泉源的上帝。我们枯干的时候要到他面前来，耶稣的应许，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我们信的人心中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泉源来。所以上帝的爱是活水的泉源，平安赐下来是活水的泉源，他的爱是像涌流一样的涌流在我们的心中。我们需要，我们何等需要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他的道，圣灵也会把神的道涌流在我们的心中。这耶和华上帝在18章里面讲，他是窑匠，他是铸造的人，是要叫耶利米去看，然后来宣告说，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做了这么严重的工作。他那个时代，君王、先知、祭司、官员，当然下至百姓，全都远离上帝。但是神借先知做的宣告，就是他们必须在神的手中接受神的制作，像这个土在窑匠的手中做不好，重新再来一遍。 甚至于烧过以后不满意，再打碎，再放，再另外重做。所以，神借着耶利米跟当时的人讲，他们所遭遇的就是上帝在继续制造的过程。这个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他是塑造的神，他不但塑造以色列民，他也是全地的主。他是全地的神，是我们大上帝是创造的。上帝也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但是不是单单拣选他们，因为上帝原来造的时候是造了亚当和他的后裔。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当保罗到雅典人中间讲到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所有的人在神面前原先是在亚当的这个血脉里面的，我们都可以继续回到神面前。他是历史的主宰，拣选以色列人，第二章开始就说了。但是到后面就讲到万国都在他的权下，外邦的君王也是他的仆人。那个时候讲的是尼布加尼撒王，以后还有马代波斯这些。所以他是历史的主宰，他不但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现今世界上所有这一切的护理者 provider， 这个 providence 英文说上帝继续在管理这个世界。所以既然如此，他是超越的神，超乎万人之上，他也在万乎万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这是以弗所书的重要信息。但是这也是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那里所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人的心若是忽略这位创造的上帝，忽略他是掌管历史的上帝，忽略他是超乎万人之上，冠乎万人之内，在万人之中，在我们中间运行的上帝，我们就忽略了上帝是生命活水的泉源，圣父圣子圣灵同样要把这个源源不绝的赐福赐给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人很可怜，弃了上帝的永远的祝福，去为自己做会破裂的池子。没有关系，破裂没关系，上帝是摇匠。过去这一年，可能我们经历的是真的是生命丰富活水，也很丰富，感谢上帝。但是我们不要在丰富中忘记上帝还继续在制造。我们也会有困难的时候，有低潮的时候，有信心脚步走不稳的时候，甚至于有怀疑的时候，甚至于有埋怨的时候，甚至有非常痛苦说上帝我跟你祷告你走都没有听啊，是不是这样呢？到底谁是上帝呢？我们说上帝你要听祷告，好像命令上帝一样，还是我们说上帝愿你的旨意成全，你若许可就这样就那样，还是我们应当像谁像耶稣一样，让我们按照主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这一位独一塑造的上帝塑造以色列民，今天也塑造你，塑造我，他塑造所有地上的君王臣宰，历世历代到如今都是如此。我们当在神面前要看见我们是以色列民，我们是万国万民中，以赛亚说我们在宇宙中不过是微尘，是微不足道的，比灰尘还小，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完全不重要。但是我们这个人在地上偏行歧路，以色列人拜假神，犯属灵的淫乱，以色列人原先是应当以最独特的这个跟神的关系，神拣选他们做上帝的子民，神拣选他们离开埃及那个痛苦的做奴隶的社会，让他们成为一个自己的国家，让他们做神的子民，让他们有全世界到如今最好的律法世界。 最完整的，从内心到家庭、婚姻、工作、个人，最后又回到内心，这样一个完好的律法的架构、治国的架构，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神就是摩西赏给他们立了这个约。但是他们等到得到应许之地不久，他们就学了周围那些人的信仰，以至于每况愈下，尤其是为上帝建圣殿的这个所罗门王，神拣选他可以建殿，但是无奈他的心后来被耶利米记录责备，在圣经上面说神感动他要离弃偶像，他却在耶路撒冷不但娶外国的公主，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也有合班，汉族跟外族皇家通亲，来建立和睦的邻国的关系，所以也用这样的策略。他忽略了生命记里面的吩咐，如果这个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国以神为重，从厨房到田地，从自己所生的到牲畜所生的都会蒙福。所罗门所在的是整个以色列从古到今版图最大、外交国防经济最兴盛的40年，但是他也是使以色列国开始走下坡的王。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哈，我们再要考虑我们今年要扩建，这个扩建会使我们的灵性上升还是会使我们的灵性下降。你的工作会有分水岭，上帝使你承重更重的责任，这个工作会使你灵性上升还是会使你灵性后退。你的研究也会如此，你的研究会有成效，你的营收会有成效，这会使你更敬畏神还是使你让那个比你跟神的关系更重要、比服侍神更重要，那就是把假神请到你的心中。就像所罗门一样，他为了要巩固他的那些世上的既有的，忽略了神的原则。所以上帝感动提醒警告他忽略，所以神用先知告诉他，他说没有关系，等到我后面儿子发生就可以，没有赶紧悔改。主就教导我们，在任何重大的情况之中都想到我们不过是人，重建的第一步是悔改，共同被建立的第一步是谦卑到神面前。神惩治有难处是神的管教，神的管教不要觉得哦这个事情好困难啊，要到神面前来说，上帝啊，我要怎样可以讨你的喜悦，我要怎样在心中对你更有渴慕，更有这个丰富。因为困难神兴起其实是提醒我们，我们对神就是周围人对我们那样，别人可能占据你的权利，我们要想想我们有没有占据上帝要求我们对他的敬畏。别人不尊重我们是提醒我们对神有没有那份尊重，别人占据我们的利益，我们要回反省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是不是把当给神的据为己用，无论是时间，无论是才干，无论是金钱。我们常常觉得都是这个人啊，但是这个人是上帝摆在周围的，就如 以耶利米时代的那些王想到周围的强盛的巴比伦，他们就心中觉得上帝远离他们了，所以管教他们拒绝，管教他们不听，甚至于还有当时君王旁边的先知按照他们想要减少上帝管教，透过耶利米对他们的警告而说出完全不是上帝的旨意，来让当事人觉得心里好过一点。所以他们实在是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他们的不听我们也要想一想，我们在神面前会听吗？常常敬拜诗歌说要听听听，我们塞住很多东西，很烦躁，所以我们不会安静下来。所以听听听就是要安静在神面前听上帝对我们的心说话，来看上帝做的这些主耶稣的意思在哪里。所以他们无法逃脱上帝至终要完成他的管教或审判。假先知祭司轻轻呼呼的医治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六章十四节说的。我们也不要自己觉得没有平安就找一些平安的经文来说，上帝啊，这是你平安的应许，我要你的平安。我们也不要就只是听一些诗歌，然后听听诗歌就像扫罗一样的，当他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灵离开他。他们为这个王找弹琴的就是找到大卫来，大卫有神同在，他弹琴圣灵就临到，安慰就临到，扫罗王有安慰，但是琴弹完了，扫罗还是没有悔改，他没有轻轻听，没有注意听，没有把自己心中的意念放下来听，没有一个悔改的心听。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诗歌不是外面的共鸣，乃是内心的共鸣。诗歌不只是别人做诗歌的人的灵感的跟我们的情绪上灵感的共鸣，而是心灵灵性上对神的回应的机会。所以那个平安就是应当有顺服得到上帝赦免的平安。以色列始终不肯悔改，但是耶和华仍然给他们复兴的机会，应许赐新约，赦免他们罪，赐给他们信心，赐下救恩。耶利米最有名的就是他从神领受，被掳不过是70年，但以理用这个应许祷告，以斯拉在历代志里头也是这样清楚的，在上帝的应许里头。所以上帝的管教的时候，我们要抓住上帝的时候来悔改，才会蒙见到。若是上帝给我们那个悔改的机会，那是恩典的机会，管教的机会，甚至受苦的机会，就是使我们重新再起来的机会。你若是因为没有十一奉献，你的很多其他方面不顺利，你要悔改，因为你要借着你很贫乏的时候就奉献，你知道很没有空的时候要来服侍，您的时间放在神面前，上帝就把你需要的聪明智慧给你。你的金钱什么都不顺利的时候，你要想想上帝的这些基本原则。为什么旧约对他们无效？旧约对耶利米有效啊，对这些以赛亚有效啊， 对那些先知有效，对那些但以理有效，把他被掳的年轻人有效啊。但为什么对绝大多数人有效？因为忽略实际的前四样都是对我们跟神的关系，最后一样不要有贪心，就是我们对别人对周围的事物的关系。当我们对神忽略的时候，最后一个戒就来提醒我们，我们的心就会偏于邪，我们就把别的偶像接到心中，那是世界前面说的。所以上帝要在我们中间今年做一同接受神建造的工作，上帝会先显明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上帝要叫我们看见我们何等需要，要叫我们看见我们的国家何等需要，我们的民族何等需要。美国在这里，若是你已经觉得这里越南你觉得舒服，美国这个地方耶利米耶利米希杰都提醒我们要为你所在的旁边的人来祝福来祷告，新约也是这样讲的。所以上帝先翻转我们这些人，困难好像上帝翻土一样的，把我们刚硬的心翻过来，把我们接受不了神的话的心翻过来，然后去捡起石头，这种冷坚翻过来，地里的那些害虫的卵就会冻死。翻过来就是我们里头的石头，我们里头的那个不对的那些种子，不对的那些螺，那个害有害的那个虫会吞吃我们的虫，蝗虫麦这个马扎茧虫男子，约珥书流所说，就在上帝翻转痛苦的时候都暴露出来，冻死了，晒太阳热死了。上帝用圣灵的火要焚烧我们，上帝用他的道要浸透我们的心。所以上帝注重我们的心。旧约之所以失败，因为以色列通国，从君王到先知到祭司，所有在神面前在旧约中唯一得到上帝膏油的，唯一得到圣灵同在，他们里头是有丰富的泉源的，他们拒绝用自己塞住，用自己的诡诈塞住，用自己人的方法塞住，坏到极处。耶利米书这句话非常有名，17章19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需要上帝翻转。上帝允许各样的情况发生是要翻转我们。我们常常想要翻转，上帝把我翻转到一个比较容易的地方，上帝把我翻转到我可以很多的祝福的地方，但上帝不是这样翻转的，因为那是外面。上帝要翻转什么？我们里面。上帝要翻转什么？翻转我们的灵性。上帝要翻转什么？翻转我们的眼睛，翻转我们的眼光。上帝要翻转什么？上帝翻转我们的耳朵。我们听，我们的耳朵软啊，我们听喜欢听好听的话，听你很好的话，听你很有能干的话，听你很漂亮的话，听你很英俊的话，听你很有才华的话。哎，很多人都微笑起来了。我也觉得这个这样话大家很喜欢听。可是如果每次牧师讲到都讲这个，你就晓得这个牧师有危险。你们要为牧师祷告。我们的心坏到极处，求神鉴察，因为连我们也不认识我们自己，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心中的黑暗在哪里。但是耶和华没有丢弃他们，对于愿意信靠的人，管教痛苦会使我们回转，就跟管孩子一样的，就跟上这个国家管一些这个犯人一样的，有的犯人会越来越管他，他会越来越刚硬，他会立定心志，他要对抗。现在美国很多杀警察的有多的这个原因，我不知道其他原因，因为人抗拒权威，所以就故意跟 法治的制度或人来挑战。我们里面若是这样，我们也是非常危险的，亲爱弟兄姐妹。我没有意思要替当权者说话，我甚至也不是耶利米，但是作为神的仆人，我们彼此提醒，帮助我们看见，帮助我自己看见我的诡诈，因为复兴就是我们心中看见我们自己看不到的地方。人的盲点就在于，我觉得你问题啊，你怎么觉得都有问题呢？于是我们就觉得这个人找麻烦呢、啊，于是我们心中的火就起来了，于是我们心中的气就来了，我们心中的防卫又出来了，我们里头已经变成一只刺猬。所以神要我们的心改变，很容易说从实心变成肉心，很容易说我们要把天行己路的心转成愿意谦卑顺服的心，但是说容易，听容易，讲容易，背容易，查圣经容易，行起来就需要我们像耶稣基督那样到克西马林园去祷告，刻苦起心的祷告，披麻蒙灰的祷告，禁食呼求。因为禁食祷告，我们以为是要打通一些外面的人脉关系上的障碍，这个经济制度里头的障碍，或者什么其他的障碍，但是禁食是上帝要破除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坚持，禁食要叫我们谦卑悔改，要叫我们看到我怎么到了那个结果眼上，一看到一些词句，一看到一些面孔，一碰到一些状况，我的原来的那个就出来了。定时祷告就是训练我们自己不断的有那个可以让神的感动临到的那个心灵状态，以至于当你在失科的时候，你的心灵状态仍然是那样的警觉。这就是但以理，当他祷告，他按照耶利米说70年他们这个被掳的会归回，他就开始为以色列民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已经蒙神垂听了，但是过了21天，他这21天在神面前禁食祷告。那个禁食是什么？没喂没进他的口，油没有抹他的身，意思是说把那些原先你要吃美味花时间，懂吗？旁边的人侍候他，一样样准备一道菜两道菜，这个菜配什么酒，那个菜配什么东西，吃起来有味道，有风味，有口感。洗澡怎么洗，怎么样可以让人按摩，怎么样抹油，怎样抹这个抹上这个手上或脚上的茧，按摩让他身体因为一天的劳累治理国家，让他可以有好的休息。但是这些不做，他专心祷告。当耶稣被受圣灵催逼受洗之后，他到旷野40天，他放下他可以有的做神儿子做人的基本的吃喝休息的权利。当他去祷告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他将来要工作上面会遇到的挑战。所以青年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礼拜五早上8点发出来，请家长们为那天晚上8点教会有年轻人聚会来祷告。我们用这个时间连结，一个人接一个人的祷告，为的是让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心警醒。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说的，求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心中可以看见上帝的心意，可以看见上帝的能力，可以看见上帝的应许。所以 那就是要看见我们心中的诡诈。那个诡诈就怎么破口，你知道吗？那诡诈就怎么看见，我们看不见自己，忽略不看，有看没有见啊，挑选的看，挑选的听，这是我们最最大的难处。一天下来，礼拜五到了晚上，我感受到这一次的年轻的 lock in 总共41位参加，最大的不同跟以前我来这里参加第三次或第几次，以前因为也是木道有来，所以呢他们有游戏的时间，游戏的时间完会唱诗歌，会敬拜，会有信息，会有分组祷告，通常总会有一些人过去点，总会有些人坐在那些 game room 里面玩那些电脑的 game， 看电影或者打乒乓球，无可厚非。我们祷告就是他们在这里要亲自体会基督耶稣在这里，这一次没有一个在这里进行活动的时候在那里去做别的事情，没有人叫得动，没有人限制得了，没有规则可以约束，是谁在做事？当你在膝盖上寻求神的时候，上帝就做事。巴不得2015年，上帝帮助我们在膝盖上的服事更加深入，更加彻底，更加求神开灵，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因为复兴就在最需要的地方，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最容易忽略，好像最容易的祷告，说出来就好了。你都已经说了，还不够啊！在你等候21天，这个空中有属灵的征战，那个70年的应许要成就，有属灵征战。上帝复兴的应许有属灵的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像所罗门一样建立一个殿，由他自己偏行歧路。我们会这样的，做好了，牧师还有什么事吗？再见了，已经做好了。上帝，我们为你做已经做完了。上帝没有这个意思。按照希伯来书第2章所说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世界上受苦，原是要带众子进荣耀里面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有神儿子的名分，每一个人都要进入尊贵荣耀的身份。所以这个彼得前书2章19节说的，你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有君王最贵重的身份。刚刚我们说了，我们耳朵软喜欢听，圣经上其实是非常看重你的，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王子，你是上帝的女儿，你是公主，是永生神的儿女。所以你在地上这一切所受的这些苦不是白白受，是上帝操练我们的心思意念，预备好在极苦的时候还要来亲近神，在极难的时候还来祷告。乌干达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在暴政之下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有的牧师就只好去祷告祷告祷告，教会好像都没有希望了。就在那个祷告的时候，上帝翻转一些基督徒的心，那个国家开始产生不同。期待，亲爱的弟兄姐妹，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人信神不是以礼仪跟圣殿中的敬拜讨神喜悦，耶利米书非常强调第7章26章都提到这样，不是靠割礼。他们认为我们有圣殿在，神同在就在这里，跟我们一样的。哎，我们这个礼拜堂建的时候，以后都是圣婴金居啊，有圣地的应许在这里，我们做了，这里理当复兴。没有呀，那件事情做了，是那个时候我们有好的属灵关系。圣经上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卫原来讨神喜悦，但是犯罪管教领导，他灵性下沉，几乎国家都没有了，家庭混乱， 国家混乱，上帝的处罚，上帝的管教领导。但是大卫讨神喜悦，为什么？他悔改。扫罗不讨神喜悦，因为他不肯悔改。所罗门不讨神喜悦，不肯悔改。不是靠洗礼，亲爱弟兄姐妹，你我得救不是靠洗礼，你我得救也不是靠吃圣餐，你我得救不是来靠做礼拜。若这些，就跟耶利米时代的人一样，人不一定在犹大地敬拜耶和华，所以要让他们经历一次被掳。他们是在上帝无所不在的地方，他们都应当敬畏神。29章那里说的，在你工作的地方要寻求神，在你出外的旅行的时候要寻求神，在你的家里寻求神。因为上帝应许要复兴，所以跟以色列民建立圣约，新的约就把律法写在新版上，旧约写在石板上。我们要遵行神的话，31章头说的，新约写在新版，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头。所以耶利米自己深切体验非常困难，他侍奉神没有同工，只有一个八路做他忠心的同伴，其他少数的人。我们侍奉神也可能这样，我们要同心来受接受神的建造，因为是耶和华建立，否则我们就枉然劳力。是耶和华警醒，我们就枉然，我们的祷告就不至于枉然。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因为鉴察人心，试验我们，他凭公义审判我们。所以上帝关心你，上帝关心远处的亲人，因为为你的亲人在神面前跪在神面前，他们的救恩，为我们的同胞血脉相同的人祷告，痛哭流涕祷告，直到上帝的救恩做成实现。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后面十倍百倍的祷告才是你传福音的从神来的应许和力量。他体会神的爱，我们要知道他在这里头讲的2章2节说耶和华是丈夫，3章19节说耶和华是父亲，耶和华以我们为他的儿女，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今天31章第4节说建造，31章第3节就是说上帝永远的爱爱你，怜悯我们。这个爱慈爱是慈悲怜悯，信靠信实。这个哈希的这个字到了新约原来就是那个时候被称为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同一个字希腊文。哈希的这个希腊文希伯来文翻出来就是 Pharisee。 所以原先那个是说是很好的，所以然后我们在神面前有点时间在神面前悔改。当我们吃圣餐不是吃过就算，礼拜了上帝在我们里面做了什么事，敬拜了你，上帝在你里面对你说了什么话。我们需要到神面前，否则耶利米苦口婆心，教会费尽心思，但至终是我们自己必须在神面前有那个最深刻的顺服。我们22号到28号出去看我儿子女儿在 Kansas City， 在那里让我最受到上帝提醒的就是 我们有一天对话，我们安排跟大家说我们要去看庄祖坤，去看林三刚，去看很多人，去看杭克安。最后我们家里有个对话，就说来这里，来的这个万国祷告殿，不是应当来多看耶稣的吗？那怎么要去安排看这么多人呢？我们因为这样的对话自己就笑起来了。是的，后来我去参加祷告，两个小时我一个单位，参加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继续下去。在那之中我感受到上帝提醒我要做准备，因为你就发现每一段的祷告，每一段在神面前那个在服侍的人，他们的准备让我在你看见，嘿，真的在灵里头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到神面前来看见，不是一件事情过完就完了，你在神面前真要这样的接受上帝翻转的工作，接受上帝永远的爱在我们里头，继续那个抚摸的工作，把我们的刺抚摸掉，把我们的不顺服带走，把我们的刚硬带走，把我们一切的杂质带走，叫上帝的纯净的灵来在我们心中发生浇灌的作用，他的道在我们里头可以生长，那个荆棘可以除去。我们在神面前来预备心，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永远的爱，爱我们的证据。在神面前预备心来领受圣餐。请我们用到圣餐那个投影片。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29节提醒我们怎样预备自己的心来参加擘饼。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倾注神的爱，倾注他的生命，让我们在神面前真实在其中，有更深刻的领受，就是在灵里头看到我需要上帝。我们一起读，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为的是纪念我。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都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吃喝都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是的，上帝要我们知道一切都不是外面，一切都在于我们的心。我们需要用诚心实意来承认我们何等需要耶稣基督。在神面前留点时间自己认罪悔改祷告。